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28到38节。平安记是神和人同享的记，神先启示献祭者该如何和亲友一同享受平安记的宴席，最后才提到祭司应得的份。这也是提醒祭司是神的仆人，是神安排来服侍以色列百姓的。他们要让献祭的人们先享受平安祭的宴席，在那之后才顾到自己的需要。我们来读28、29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，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献平安祭可以有三个目的，向神感谢，或者向神还愿，或者是甘心乐意而献的。不论动机是哪一种，都是要将平安祭献给神，神是平安祭的主人，因此一定要把神摆在第一位。因此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，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给耶和华，这是必须做的第一步手续，要取一些来归给耶和华。在神的恩慈和慷慨中，平安祭献给神的分量是最少的，却也是最重要的，不能够因为分量少就忽略了它的重要性。因此献祭的人一定要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而神也看重人奉献的心意。接着我们来读30节，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脂油和胸，要带来，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，摇一摇。这一节很着重说到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因此献祭的人要在会幕门口亲手宰杀祭牲，亲手剥皮，亲手切块，并且亲手要带来祭牲的脂油和胸。脂油是献给耶和华的份，就直接交给祭司替献祭者献上，而胸是要归给祭司的。在把胸交给祭司之前，献祭者要把祭牲的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，摇一摇。摇祭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，音译的英文就是 tenupha， 它直接的意思就是 waving， 所以 KJV、NIV 都翻成 wave offering， 不像和合版翻成摇祭，应该是把祭牲的胸在神面前摇一摇。意思呢，就是先把祭牲的胸献给神，之后再交给祭司。因为神是平安祭的主人，因此这祭牲的胸是神给祭司的份。圣经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摇祭的属灵含义。我们知道祭牲是基督的预表，祭牲被宰杀就预表基督的死，而摇祭是把祭牲胸在神面前左右摇动，或者这预表神使基督复活。献祭者做完摇祭之后，就把胸交给祭司。接着我们来读31节，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，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。祭司接过脂油和胸之后，要把脂油烧在祭坛上。祭司每天都要献晚祭和早祭，那就是祭司自己献上的燔祭。祭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确保燔祭坛上的火不能够熄灭。燔祭是要全部烧在坛上，一般来说都是用小火慢慢的熏着，一直等到全祭牲被烧成灰。而现在在燔祭的基础上加上平安祭的脂油，祭坛的火马上发旺，浓郁的脂油香味就散发开来。这预表基督的荣美化成馨香之气 打到神面前，这要见证神和人之间的和平。这是平安祭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神享受了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和平，这时候神心满意足了。平安祭的主人是神，神满足之后，祭司就借着摇祭从神那里接受了祭牲的凶，而这凶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也就是让大祭司和众祭司们一同享受。摇祭是预表复活，凶预表基督的爱，而摇祭的凶要归给众祭司，就说出基督在他的复活里用他的爱供应给所有侍奉他的祭司们。当然，从新约的角度，每一个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尤其那些有职分的圣徒，他们更是在尽祭司的职分。这不禁让我们想到，基督在他复活的主日晚上来到门徒当中，当时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，就把门窗都关了。结果耶稣忽然来到他们当中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就不再受空间的限制，他也知道门徒们害怕，因此他的第一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，就是愿你们平安。这就是在平安祭中摇祭的凶要归给众祭司，最具象的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基督在他的爱中，在他复活那一天的晚上，把平安带到他的门徒当中，并且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来到地上服侍人，最终又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在爱中临到他的门徒，同样的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建立教会，服侍圣徒。这样的执事一代一代的传承，最终传到我们手中，照样的我们能够起来侍奉神，起来服侍人，乃是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先让我们经历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爱，充满了他的爱，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来服侍人。接着我们来读32节33节，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，奉给祭司，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。这献祭的人要把平安祭牲的右腿做举祭，就是在神面前高高的举起祭牲的右腿，意思是先把这右腿献给神，之后再交给祭司。而这平安祭牲的右腿是神给祭司的份，这不是给众祭司分享的，而是给特定的祭司，就是帮助献祭者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又把脂油烧在坛上的祭司。我们看到这一个祭司是来服侍那献祭者的，因此神特别把举祭的腿赐给服侍的祭司，成为他特别的份。祭牲是基督的预表，祭牲被杀之后就预表基督的死，摇祭是把祭牲左右摇动，预表基督的复活，举祭是把祭牲向上高举，预表基督的升天。基督的右腿是祭牲最有力的肢体，预表能力，举祭的腿要给服侍的祭司，就预表基督在他升天超越的大能中要来供应劳苦侍奉的圣徒。保罗对基督有超越的认识，腓立比书2章6节到11节，保罗就描述了基督的执事，其中8节9节，他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保罗看到了基督升天的超越，他就为自己立定了一个目标，在腓立比书3章13节和14节， 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基督已经升天了，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在他升天的超越中，他呼召保罗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。保罗一生定睛仰望升天的耶稣，他得着了平安寄生中的举祭的右腿，他才能够满了属天超越的能力，经历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。他一生劳苦侍奉，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到29节，保罗记载了他所经历的各样环境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下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肉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若不是保罗一直得到举祭的右腿的供应，得着了登天超越的能力，他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来侍奉。保罗也成了一个祭司侍奉的最好榜样。我们来读34节，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，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，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。这是神的命定，借着以色列人在平安祭中把摇的胸和举的腿作为祭司永得的份。平安祭是祭司起来侍奉，他们先把神带给人，帮助人认识神，经历神，之后人们为了感恩或者为了还愿，这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是甘心乐意的要献上平安祭，渴慕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这时候祭司就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要来献平安祭。这是祭司侍奉的最终结果，就是在神和人中间取得了平安，并且人来到神面前向神献平安祭。祭牲的脂油要烧在坛上，让神心满意足。摇祭的胸要给所有的祭司一同分享，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充满了神的爱。举祭的腿要归给献祭的祭司，让这一位特别劳苦侍奉的服侍者能够得到属天超越的能力，能够持续他的侍奉。最后献祭的人和他的亲朋好友都要一同来享受这平安祭的宴席。这真是一幅神与人一同庆祝，一同欢乐，一同享受的图画。到这里，这祭司献祭的条例都已经完全结束了。从35节到38节是这一大段祭司侍奉条例的结语，同时他也要带出下一段承接圣职的礼。我们来读35节36节，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，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，就是摩西膏他们的日子，耶和华吩咐给以色列人给他们的，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。就从摩西膏亚伦为大祭司，并且膏亚伦的子孙为祭司的日子开始，祭司侍奉的体系就被建立，祭司们要开始起来侍奉。而侍奉的祭司在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该得的份，神已经很清楚地启示给摩西，并且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从祭司们受膏的日子开始，神就吩咐以色列人 要把祭司该得的份给他们，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。神是何等看重那些愿意来服侍的圣徒，神预定了他们该得的份，不仅旧约以色列百姓要遵守，就是新约的圣徒也要认识服侍他们的弟兄姐妹们，其实就是新约的祭司在尽祭司的职分。对于每一个在教会中侍奉的人，圣徒们都要尊重，并且要奉上神定规给他们的份。我们趁这个机会再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在这五个基本祭中，什么是祭司该得的份？在燔祭，祭牲的皮要归给祭司，也就是基督的荣美和丰富要来遮盖祭司，要来保护祭司。素祭除了少部分献在坛上烧给神，就是一把细面、一些油和全部的乳香，剩下的部分要全部归给祭司。如果是熟的，就是已经做成饼了，就归给服侍的祭司；而如果是生的，不要所有祭司一同均分。以新约的话来说，当圣徒们被服侍，产生出一些美好人性的美德，当他们向神献上素祭的时候，这些美德的素祭要成为服侍者的供应，要成为服侍者的享受。在赎罪祭和赎愆祭，这两个祭是同一个条例，在祭司该得的份上，就是祭司们要在圣处吃祭肉。而新约的应用，就是当人为了自己的罪性或者罪行而忧伤痛悔的时候，服侍者要能够与他们共情，一同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，并且付上该付的赔偿，让人的罪行得着赦免，并且能从罪的辖制中得着释放。而最后平安祭，就是被服侍的人、服侍的人以及神一同享受的祭，也是服侍者尽职服侍的最终结果。人来到神面前向神感恩、向神还愿，或者甘心献上，他们献上了素祭，每一样的饼中都要拿出一个归祭司，摇祭的胸要祭司们共同分享，举祭的腿要归给服侍的祭司。接着我们来读37节、38节，这就是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，并承接圣旨的礼，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，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。到这里就结束了神对摩西启示该怎么样来献祭，尤其是祭司该怎么样帮助百姓献祭，也就是说祭司的职分，包括了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和平安祭。祭司明白了他们的职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一个承接圣职的礼，就是祭司们要被任命，他们可以开始尽职服侍。承接圣职这个字，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双手充满了。6章、7章，我们读了这五个祭献祭的条例，一方面告诉我们祭司该做的事，另外一方面就告诉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，这是他们应该有的预备。而当圣徒们预备好了，他们的手充满了，他们就可以开始承接圣职，他们可以开始起来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旧约祭司们的侍奉正是新约圣徒侍奉的预表。神祝福我们，这我们所读过的，我们也认识作为一个称职的服侍者应该有的预备，盼望我们都成为双手充满的人，可以起来服侍教会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借着你在西乃山对摩西所说的话，今天照样对新约的教会来说，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都能够预备自己，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，我们身上能够有一些人性的美德，会对付自己的罪性，也会偿还自己的罪行，最终能够在平安中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。当我们预备好了，双手充满了，我们就可以起来服侍你的教会。祝福我这样的心愿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